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八章。第八章的题目是看透可憎偶像，看透可憎偶像。这个我就觉得自己非常惭愧，看不透。为什么看不透？这个灵啊，被神提不起来。以西结的灵是被神提起来，把他带到了，他身在加法鲁河边，在巴比伦被掳之地，跟这些个被掳子民都生活在一起。但是以西结的灵是被神提起来，被举到天地中间，在异象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里面、殿里面，让他看了个透，看了个清楚，把他描写出了。这一章有四大可证，这章有四大可证，谁看见的？以西结看到的。所以我们不做复活物的功能看不见，真是复活物的功能遍体都满了眼睛，浑身上下都要有眼睛才行，满有属天的智慧，被神的灵提得起来，灵往哪里他就往哪里，天天轮子转动。这个属灵的侍奉啊，像复活物一样，翅膀啊，有翅膀的什么呀，这个刷刷的响声，也有轮子隆隆的旋转，有这样的侍奉你才能看得见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啊，一节到四节，就是先知被提到圣城，一节到四节，先知被提到圣城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这就是被掳以后，第二次被掳以后的第六年，被掳以后的第五年，就是第一章以西结看到异象，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，现在是一年以后，一年多以后，他又一次的经历，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。你别看你在被掳之地，我们常常啊，在哪里啊？住在他在巴比伦也有个自己的家，他坐在家里面。犹大是众长老，也坐在我面前，大家都坐在一起。但是以西结的灵被提起来，这就是不同。你别看这一节有两个坐，是不是？第一节第一个是我坐在家中，下面一句众长老也坐在我面前。表面看大家都坐在一起，表面看一同在这里查经，但是以西结他坐在这里却是灵眼看得这么个透。而这些是长老呢，就一无所见。这些长老是做什么的？十四章第一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十四章第一节，还有二十章我们就不看了。十四章第一节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。他坐在面前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以西结就有神的话领导，就知道这些个长老都是干什么的。表面来求问神，心里的与神生疏啊，里面深处啊都是偶像，把假神接到心里，还要来求问神。你看看，你今天都把他看了个透。你表面来干嘛？你坐在这里，哎呀，好属灵啊，都坐在一起。啊，这就以西结十四章啊，长老都来了，神就化解领导了。人子啊，这些人他们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先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所以你求问神都不理你，你里面有假神。所以这就是长老，这些长老，所以长老看见什么了？长老有没有看见？什么也看不见。你别讲，都坐在那里，这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啊，都坐在什么？坐在以西结的家里面，好像座谈会一样啊，咱们都坐在那里交通交通啊。但是神都看见，神就让以西结看见啊。他说怎么样？在那里，就是在家里坐着呢。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，这是第四次。以西结最后有七次在这一卷书里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降在我身上，每一次都带出预言，都有一些事情神让他做，让他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人坐在家里，人是坐在巴比伦的怎么样啊？一个被掳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的家里面，自己的家里面。但是以西结的灵是坐在神，把他生命，他的灵，他的生命是坐在神的宝座前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，乃是我们的生命要坐在哪里。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哪里？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啊，一个是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三章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这就是以西结坐在 哪里？在神里面。还有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大家听我读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的生命是不但是与主同复活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跟主同复活，我的生命够好的了。现在告诉你，复活以后的生命在哪里？坐在天上。我想以西结就是坐在天上，人是坐在地上，今是坐在天上，里面的生命坐在天上，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第二节，第二节他看见了什么？又是看见了宝座前的形象。这个形象就跟第一章，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一样。他说我观看，这形状仿佛火的形状，在他这个他就是神，宝座上的神，在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。我们自己可以参考一章二十六二七同样的情况，就是说人是坐在地上，他被提到哪里？他看到了神的宝座，神的宝座没有别的，火的形状，荣耀的形状，发光的形状，光耀像火一样，在他腰以下形状有火，在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金晶。你根本不可能看见神的脸，但你看见就是光耀发光，神是光，神是火，是烈焰一样啊！所以他看见底下，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，神伸出一只手，神一伸出一只手，这个手在以西结书多次提到，就代表神的灵，神的手多有能力啊！这个手的样式，神一伸出来就抓住了我的一绺头发，以西结就被抓住，就把他提起来了。神提以西结很容易，一绺头发就把他提走了。你说说这一绺头发？就代表以西结的顺服，头发代表什么？头发代表柔顺。你看我们的头发，让你怎么样，怎么样分份，怎么样的编辫子，怎么样弄就怎么弄，头发就代表顺服。以西结的灵，哎，不是，以西结能够这么顺服，所以神的灵能够把他抓得住，这一个头发就把他举到天地中间，就把他提到了耶路撒冷，让他看见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那个黑暗，那个可憎。所以我们的一绺头发是不是能够被神抓得住呢？还是绝强的不得了，绝硬的不得了？有人头发很硬，硬的简直的，简直的，这剃头也难，是梳辫子也难，绝强的很。他这一绺头发能够被抓住，能被抓住。这一绺头发就是代表以西结整个的一个顺服的心，在神的面前被神抓住，灵就把他举起来，他就意象就到了，到了哪里？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看见耶路撒冷好漂亮啊，好什么，好华美啊，好壮丽啊，你要看见内院的门口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众忌邪的门口。门口是应该领人进入，让人见主，但这个门口有偶像挡住人蒙恩，所以哪里有偶像，哪里就挡住人蒙恩。所以这里底下又一个门口，我们可千万不要做门口的偶像，人家进神那家没看见，就看见你，可憎可憎。我们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让人看见我，我们有什么触动主怒？每一个偶像前面都有这句话，就是惹神发怒。哪里有偶像惹神发怒？你说你是一个大伟人，但是你高举自己，你让人只看见你，你不隐藏自己。像我过去的工作，我现在是实在从心里承认，很多时候就是显露自己，不隐藏自己。工作不知不觉领人归神，不是，乃是领人归己，让人看见自己嘛。你是个权威，你是个大有恩赐，所以触动主怒啊，有这么一个作为。在英文就是偶像立在那里，就立在那里，是惹众忌邪的。谁知在那里？你看啊，两个在那里，这一节圣经两个在那里，前面一个在那里有什么？有触动主怒偶像的作为，惹神发怒。第四节，谁知就是在那里有什么？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哪里有偶像，哪里神就要离开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神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神从哪里离开？从内院门口这里就要离开了。所以 所以神的离开从八章到十一章，我们连着看啊，这几天我们连着看就可以知道有四个阶段，四个阶段。这是头一次，头一次就是八章的这个八章的三节四节，神的荣耀已经在哪里了？在那里有神的荣耀，就是已经出了什么？出来了，在内院的门口，内院的门口。第二次是九章三节，就是升到了殿的门槛了，就是一步一步的离开，因为里面太可憎了。上帝说我走，走都是一个步骤的四个阶段，我就先说一下，以后我们还要提啊。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，这里已经看到是八章的三节到四节，在内院门口。第二次就是来升上去了，升到了殿的门槛，是九章三节和十章的四节。第三个阶段是十章的十八、十九节，从殿出去了，在哪里？在殿的东门口，那是第三个阶段，已经跑到殿的东门口了。最后一阶段就从城中一直升到了城东的山上，就是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，就离开了，从此就离开了。所以神在哪里，荣耀的基路伯在哪里。所以十章十一章你看，以西结又看见基路伯的形象，那是因为哪里有神，哪里有基路伯，就是神一走了，基路伯也离开了，整个的侍奉等于空了，圣洁空了啊。所以神是祭邪的神啊，所以谁是在那里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其实是即将离开之前的荣耀，即将离开之前。形状跟我从前所看的一样，以西结生命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我们就看五节到十八节，见四样可证事。五节到十八节啊，他见到什么？一直到最后他看到四样可证事，就是你要看要看得清楚。我们常常看了看见一点点，都看见不太清楚，你能看得出吗？一样两样三样四样，可能我们就看见一样，明显的看出来，暗中的就看不见。以西结是样样看得清，所以到神的家里来，在山上侍奉追求，不是做个大好人，一定要有祭邪，而且要在灵里有看见，透过主，借着主的话语在灵里祷告啊，从现象看本质，真在灵里要看见。以西结看见，你看第一点啊，第不写第一个，第一个可证是五到六，五六两节是第一样可证。神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观看，我就举目向北观看，见祭坛门的北边，就是靠着祭坛，但是北的方向，在门口，又是门口，这个门口是出入之处，门口是我们要领人进入，让人侍奉神，让人来敬拜神，让人到祭坛来奉献，来爱主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什么？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，有个偶像，偶像就代替了神了，人家不是看见神。你说人想进门口做什么？不是让人来见神吗？我们的工作侍奉中心是领人见神，这个好，一到门口让人看见你，你就是个大偶像，惹祭邪的偶像。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。所以说你侍奉你叫白侍奉，上帝说我远远离开你，使我远离我的圣所。好像你也在讲道，你也在读经，你也在聚会，你也领大分心会大培灵会，上帝说我远远离开你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。所以不但是可憎，还要加一个大，就是非常厉害，人非常憎恶，非常憎恶。我们常常主憎恶的不大憎恶，不大憎恶，还都过得去。一惹了自己人，那恨得不得了，马上你这头发都得立起来，眼睛都瞪起来了。但是不惹了自己，没有一点祭邪。这个祭邪你要祭邪什么？就是神恨的我们要恨，而不是惹了我了，我恨得不得了了，一点事都简直蹦起来，惹动祭邪，惹动祭邪。所以这个门口这个偶像，不但惹神祭邪，而且拦主人蒙恩，就叫门口立着了。这是第一样，我们接着看啊。第二样，第二样可憎是更可怕了，不是在门口，也不是在外面，乃是里面的深处，你还得挖，你深挖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要挖，怎么挖？那也就是借着灵力祷告，灵力读经，体会神的心，你才看得个透。 根本不体会神迹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领我，所以一直神的灵在领他，领我，领我到院门口，我就观看了，见墙上有个窟窿，门口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这块门口没有了，没有了不等于没有偶像，我们常常以为门口没有啊，大概没有偶像了，其实怎么，你要注意，这门口的地方有一个窟窿，窟窿就是破口，你要找到这个破口，然后从破口那里要深入进去，还有挖墙，还有一道墙栏，怎么样隔开，让你看不见，就是暗中设立偶像。所以生命第二七章说，暗中设立偶像必受咒诅，暗中的。所以他对我说，人子，你要挖墙，你别平安了没有事，以为没有。我们常以为，哎呀，这个人很好，是不是？里面深处好吗？一挖不得了，不挖。就是你要细细的查找，挖是什么意思？在生命记这里讲到，你们中间有人拜偶像，你们要细细的调查，要找，要调查。如果果然有可证的事，那么你们就要大家要伸手，做见证要第一个要伸手，再伸手来打，要对付罪恶，要调查，要挖。我就一挖墙，就见有一个门，墙里面还有门，关着个眼，封闭。消息封锁消息，你们谁都不知道。我在暗中，表面我很爱主，心里深处偷偷的爱偶像。就我们这里一定要对付里面深处的，表面谁也不知道。你看他深处，他心里想的什么？有偶像。一见里面有个门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进去，你还得进去。”有时候我不敢进去啊，我怕得罪人呐、啊。我这么深入，他瞧着我，发现我怎么样进去？看他们在那里行可憎的恶事。他们还不是一个人，我一进去不得了，一看谁知有什么呀，在四面的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咒诅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，这屋子是应有尽有，什么都有，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，有人拜这样的，有人拜那样的，有人是欣赏这样的，有人佩服那样的，有人是崇拜这样的，什么都有，而且这是什么，是画像，是在墙的四壁，墙的四壁，圣殿的墙啊，是什么呀？我们知道是分别为圣的，圣殿的墙不能有画像。什么叫画像？我今天就思想什么什么，而且后面你看十二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在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的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吗？还都是领袖干事的，领袖联合起来，大家都拜我们，拜我们，有这么一个中心。”有这么一个组织，个人画像，在画像的屋里面。那什么叫画像？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的人有各种欣赏，你喜欢古董，那么你满墙都是什么，都是摆的这些东西。你喜欢，有人喜欢什么呀，古希腊的一些名画，有人喜欢西洋的，有人喜欢中国的古画，那你欣赏，你爱好，这就代表你主以外，你所欣赏、所敬佩、所爱好的东西，结果满墙都是，一天睁眼闭眼就看这些吧，让你受了个迷惑，满墙都是。我们圣殿的墙应该有什么？圣殿的墙应该是分别为圣的，在列王上第六章，大家听我读啊，王上的第六章，圣殿内外周围的墙上应该有什么？应该分别为圣。第二十九节，内殿、外殿、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勒伯。你这个墙上要刻基勒伯，基勒伯什么意思啊？是灵的侍奉，天天跟主联合。基勒伯是至圣所的那个侍奉的形象，还刻着棕树，代表得胜，得胜夸胜，还有初开的花。初开的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直保持。对神的那个初爱永远是茂盛的，像花一样这么样的茂盛，这么初开的花，这三样是圣殿里应该有的。现在怎么又不什么？基督伯就告诉我们是飞的基督徒啊，基督伯有翅膀，又不飞了灵性，又不指着主夸胜了，根本起初的爱已经都没有了，谢了，花都谢了，所以现在墙上满墙的什么东西，爬屋。据说呀，巴比伦亚述啊，他们这个许多的画像啊，爬物是什么？以蛇为神，老蛇，爬物主要是蛇，就是爬物。你说爬 蛇就是爬物，它用什么行走？用肚子行走，是爬物吗？最可憎，立位记去十一章，我们自己去看看，一切可憎的物里面，特别就是爬物，还有一切走兽，被神看为可憎就不洁的，结果拿这些个都当作偶像来拜，这些个爬物、走兽，这不是是没有灵性的畜类，代表什么？假道异端，代表什么？一种自己所什么呀？所崇拜的、所欣赏的、所追求的一些理论、一些思潮、一些个思想、一些观点，就是飞禽走兽一样，都摆在里面，是以色列一切偶像。在这些向前，有以色列教七十个长老站在那里，在崇拜。这真是联合一个叫什么呀？领袖团，七十个长老，其中有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，大概做领袖。个人手拿香炉，烟云的香气上腾。他们在侍奉，他们在祷告，但是他们是向偶像在跪拜。手拿香炉啊，不是祷告吗？一烟云呢、啊，香气上腾。这个香神说，我闻着是臭的，可憎可厌。在整个的心思意念、追求、祷告、侍奉，都是在拜偶像，都是在高举这一切人的东西。偶像的东西也是可憎的东西，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神也讲，你们不要拜偶像，仿佛什么呀，飞禽走兽都包括在内。还有生命记第四章，生命记四章神的特别说，你们在何烈山那里，就是西乃山那里，没有看见神的形象，你们不要用什么像来什么给神来拜神，也不能去拜任何形象，仿佛飞禽走兽昆虫一类都提到，可见的人到后来真的飞禽走兽昆虫都拜。你像埃及吧，他们连牛也是神，苍蝇都是神，拿走兽飞禽都来拜。那走兽飞禽这些不是也代表外邦人吗？就是外邦人所拜的都拜。还有在罗马书，就是真神不拜啊，他们拜这些东西。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罗马，不是保罗讲了人的罪吗？二三节说的什么？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作偶像，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啊，就是拿人都当作神来拜，成了偶像。本来应该拜那个不能朽坏神的那个荣耀，叫拜神，他拜偶像，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你看连这个新约也提到，新约旧约都提到飞禽走兽昆虫，乱七八糟，样样拜，这些都是巫灵的巢穴，巫灵所在之地。所以这个挖窟窿啊，进到里面，你挖挖挖到里面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可以说这一个四壁里面的东西就是巫灵、假道异端、邪灵都包括在内，搞得污秽、乌烟瘴气，还以为是敬拜神。神说可憎可憎，神说你人子啊，你看见了没？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，这不是暗中吗？窟窿里面有门墙里面有门，你要深挖才知道，个人在画像屋里所行的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而且他们还加上自欺。大家现在看啊，第十二节，神说你看见了吗？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，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就是第二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当中，这些个长老还在继续犯罪，他们以为上帝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已经遭到被掳了，好像上帝没人管了，上帝也不管了，他看不见我们，犯罪还要加上自欺，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。这个是第二样啊，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，别再看第三样，就是14-15节，14-15节是第三样。这第三样是什么？更淫乱，更污秽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门朝北的门口，外院是不是圣洁啊？也不圣洁。刚才讲的内院，现在来外院，外院的门口，这个门口也进不去，简直进不去，污秽到极点。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，塔摩斯是巴比伦的神，是一种幽冥之神，据说是参与他们在敬拜这个神的时候参与最污秽荒淫的一种仪式，最污秽的了，还在哭泣，发红发绿啊，一会儿拜拜，一会儿又哭哭，第 掉眼泪掉眼泪，感情丰富极了，实际就是为偶像。许多人很会哭，你别以为一哭就是悔改，他哭来哭去就哭偶像，哭什么？哭偶像。所以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没有，要看得清楚，要看得清楚。所以许多姐妹要专心爱主，不要一天哭来哭去就哭自己的偶像，还是拜巴比伦，还是效仿外邦这一套，一切伤感，哭这个哭那个，不是真正的为主而哭，为灵魂而哭，为真理的不是，都是误会的，又淫乱又误会。所以这是第三样，底下再看这是第四样啊，16到18节，第四样可证实，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所以从外院，从内院到外院，然后外院又到内院，所以你要里外的看，要里外的看，里里外外都要看那个清楚。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又是门口，你不就甭进去，一到门口就看见了，廊子和祭坛中间，祭坛是最神圣的地方，是我们的主啊，是被上的羔羊献祭的人，他竟然在祭坛和什么廊子的中间有25个人，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，带日头啊，所以在门口就看见了，他是面向东方。我们知道圣殿的门就是在东部，你该进入这个东门，是不是？你要面向着西，那就是进入至圣所了，圣所和至圣所，他是怎么样？他面向东，就是背向的神。所以今天有些的基督徒啊，追求了半天背向的神。什么叫背向神呢？就是背行其道，整个所行所作所为，这个心思都是背离主的道，背向的神，背向着耶和华的殿，根本不是敬拜神。向东方带的是日头，把日头代替了神，这红太阳，红太阳，一天的红太阳，这哪是拜神呢？所以你基督徒，你传道人也给你洗脑子，洗得你这脑子里整天就背语录，又背这个背那个，就拜日头，背向的神，所以这多可憎。他对我说，我们看最后两节啊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犹大家在此，就是以上这四样啊，四个地方，在此行这可憎的事，还算没小吗？这是够厉害的。可憎，大可憎，大可憎，都是大可憎，还想想吗？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，又行可憎，还要变形强暴，变形强暴什么的，还要欺压人，还欺压别人，还要杀人流血，再甚至我发怒，而且呢，还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是一种外邦拜偶像的一种仪式。你看基督徒圣经没有告诉你，你拿个枝条举上鼻前，这干嘛？表示你虔诚啊，还是表示你什么啊？都是效仿外邦的那一套来敬拜神，这神最憎恶。所以在申命记也提到，你们不要照着他们的那个什么呀，那个跪拜偶像的那个行为啊，来敬拜你们的神，不能效仿外邦啊，手拿枝条举向鼻前。拿这个枝子，这枝子不是拿就干了吗？拿个枝条还举向鼻尖，好像虔诚，实际呢就根本没有抓住根本。我们今天应该抓什么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最后就要完了啊！最后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。今天神要我们抓什么？让我们抓根本。所以这一节圣经的意思，一面是表示是一种异教之风，异教的仪式。拿个枝条举向鼻前，好像你多虔诚，实际是什么？实际根本就是背乎主的道，没有抓根本。我们应该做什么？第一点，大家念：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你要抓住这一个根，这个是耶西的本，这是大卫的后裔，耶稣基督。这个本，这个根，你要抓住。他要发出一条，从他根要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个根就是代表什么呀？你要抓住根本，抓住主耶稣基督。底下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你，神的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所以他才什么呀？他是有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的灵。他审判不凭眼见，暂时会不凭耳闻。我们抓住根本，那你被圣灵充满。你抓住根本，你行审判不凭眼见，不凭耳闻， 你真正是真正是有主的道充满，抓住根本，这根本就是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是根本。他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这个木头你要抓，这个木头代表十字架，你要抓住根本就是十字架，你不要抓住枝条，哪个枝条，从哪来的枝条啊？它不是根本的东西，千万不要乱抓，抓个皮毛啊，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底下，因此我要以震怒行事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。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的呼求，我还是不听。就到最后结局来到的时候，灾难来到，求都没有用了。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，祷告都没有用。所以这七章八章啊，实在是啊，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可证？还有就我们今后的侍奉，千万不要侍奉侍奉，把人带到门口，实际能让人看见我自己。或者领人去追求某人，有的人就是追人，从加州从东部追到西部，来回的追人，这都不好。所以我们真正的求主，让我们只看见主，领人归主，让人进圣殿就敬拜神，看见神，做主的仆人，主也用，让我们也是领人归神，不要让人家看见我，这个就叫罪妇皮。所以大可证，一切可证都是神看为可证，让我们也看为可证，让我们除掉这些，让我们在主快来之前不至于遭到那可怕的结局，而要真正的敬拜主，真正听主的话，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主会给我们。让我们也为今天的教会知道怎么祷告。神叫以西结看见目的是什么？我想就让他付代价，付代价。接下来就是你知道从八章到十一章就是关系到什么？神审判圣殿圣城的意象。接着第九章神就开始，他在意象里看见神要审判圣城，从长老杀起，神要分别虔诚的人。那我们下次再看，从九章开始。